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智慧人生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威。那在我旁边呢，当然有我们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威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那上一集呢，我们就是探讨了一下家庭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重要性，那也让大家这个启发很大。那么今天我很想继续这个话题，当然不是只说家庭了，因为对人来说，除了家庭，还有事业、工作跟人生。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去怎么来就是说生活，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事业，所有的东西呢？
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讲呢，怎样用智慧来生活。
用智慧来生活，那其实跟我们的主题很吻合，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智慧人生了。
对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有智慧的话呢，你无论是对你自己、对家庭、对工作、对事业、对人生呢，你就能够得到一种超越。你就怎么样，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种问题。
对，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智慧是些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当然要智慧了来经营我们的人生。那智慧我们才怎么样才能做到智慧啊？
所谓的智慧呢，就是你对任何东西呢，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它的从外表到内在你都清清楚楚的，用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把它看透了，看明白了，了解了。那么了解这种东西以后呢，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呢很难去参透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一看到智慧这个词，我就能想象是不是说一个人的一个比如说是他的 IQ 还有他的 EQ， 是不是其实是这两者的相结合呢？
对了，这个智慧呢就是 IQ 跟那个 EQ 呢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总和。
那众所周知的 IQ 就是我们的智商，那 EQ 就是我们的情商。那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所有人的 IQ 跟 EQ都是很高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权衡？还是其实这两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我觉得呢，从佛教里面讲，这个 IQ 跟 EQ 呢，两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对，
如果说你只有 IQ 里面 EQ 的话呢，你本事很大，但是呢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好好先生，人际关系做得很好，但是你们的本事也不行。
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如果很笨的情况下，无论他 EQ 有多高的话，他也不能成就大事了。
对呀，所以呢就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学会懂得怎么样来跟人打交道。因为好多事情呢都是需要人。
对，
那同时呢你要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才能这种本事，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更彻底。
但是很想问达义法师，你觉得 IQ 是不是天生的呢？还是当然我们都知道 EQ 是不是可以靠后天慢慢的人跟事去培养好的 EQ， 但是 IQ 就是说一个人的智商，是不是说我天生的智商就是那么高就是那么高了？
从佛教里面讲，这 IQ 呢是分成这个先天性的还有后天性的。先天性的佛教里面叫慧根。
慧根。
对，说你这种很有慧根，就是你有智慧的这个根。
原来是这样。
那么还要加上后天的这个培养形成。就是这个小孩子本来是有慧根，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没有教育的环境里头呢，他的慧根没办法发芽成长。
对的，
如果这个小孩子呢他生下来就有慧根，再加上呢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好的这个环境给他去发挥，给他去锻炼，那么他就变成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小孩子。
大家都说了，人之初就性本善的。
对，
在这个时候可能后天的教育或者后天的一个培养是很重要。那也就是说在佛教的角度，其实 IQ 还是可以提高的，并不是说天生的大家就觉得反正是这样就这样了，不会再努力的去改变，其实还是 OK 可以改变的。
对，可以，就是你要只要你用心的去学习，用心的去观察，那么佛教里面就是叫悟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所见所闻所有东西呢都能够让你开悟。
那也就是说慧根跟悟性其实是两个概念来的。
这个慧根呢就是你根本的，悟性呢就是你有这个慧根作为基础，那么看到外在的这东西呢你明白了了解了，就是你开悟了。 明白了的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就比如说 IQ 就是等于慧根，那这个 EQ 代表是你的悟性呢？能不能这样理解？
那也不行，悟性的话也是先天性的，也是你就是有时悟性就是你这个人有悟性，哎，一看你就明白了，所以呢不需要去学，只不过是你这个你有这个慧根，那么你才有这个悟性。
就是这个慧根跟悟性是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那 EQ 呢？ EQ 是怎么用佛教的原理来解决？
那么这个 EQ 呢，就是你的慧根，你有这个环境给你成长，给你发芽成长以后，你收集到好多的这种这种知识啊，好多的经验呢、啊。现在这个 EQ 呢，就是一种经验，就懂得你怎么样呢？知道人的弱点是什么，人的优点是什么，你怎么样把这个人性能看明白看清楚，然后呢人与人之间怎么样来相处这个就是你要平常要对这个人事物要很深刻的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在这里大家会觉得 IQ EQ 听得有点糊里糊涂的，那不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打个比方说，假如一个人很有能力，就证明他的 IQ 很高，他在公司里面其实他可以很出色的完成很多事情，但是大家都明白在公司并不是一个人可以撑一个公司，必须要团队合作。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公司里面他的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不好，有很多是是非非他也处理不好的情况，那也就是说他的 IQ 跟 EQ 就是不吻合不成正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现在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呢，那么你既有 IQ 也有这个 EQ， 你为什么呢在公司里面人际关系很复杂处理不好，就是缺乏一种智慧。有了智慧的话呢，你把人看清楚了，把这种这个利害关系看明白以后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安排，懂得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次要的。因为现在在公司里面管人也是这样，
对，
就是人肯定是有好多是是非非啊，有好多闹情绪啊，有一种麻烦人物啊，但是你要知道呢，哪一个是重要人物，哪一个是次要人物。那么次要人物的话呢，你可以用他，可以不用他，但是呢在公司里面有一种灵魂人物，
就比如说领袖是吧，
非常重要。在你公司里面呢，虽然他脾气不好，但是呢能够给你这个公司带来成绩，带来的好多的利益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要很小心来怎么样对待这个人。有时候呢乃至于呢他老是不理你的话呢，你都要放下身段来，你要来跟他做思想工作要跟他沟通，要让他认同你来帮忙公司。这个也是离不可智慧的。
那打个比方，达义法师，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遇到很多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个能力了，可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处理比较好一点呢？
因为在现实当中呢，有遇到好多很辣手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看到的问题。
对。
那么像这种问题呢，就是首先呢你要觉得你能不能改变，你有没有这能力来改变现状。
但是很多时候当然尽能力的去改变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改变不了。
对，但是有时候你改变不了的话呢，你最好呢要改变你自己。
改变自己。
对。
所
以呢我们常常讲说，你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呢你能够转变你的心情。这个天气呢是改变不了的。
那也是哦。
像今天这个天要下雨，你阻止不了的。
是的。
所以你不要因为今天下雨然后心情就不好。你今天下雨你可以改变心情，今天下雨呢很 romantic 很好。这个蒙蒙的细雨就都很迷人。今天下雨呢这个万物能够助长那个好多树木这个草能够得到这个雨水。那么对这个树木对这个花草都是一种成长。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像现在发生很多天灾人祸，甚至乎很多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就是更加的去积极的生活呢？
当我们一个人遇到一种天灾人祸或生老病死呢，这是一种很悲痛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给自己要更有信心，要给自己的希望跟这个力量。
都是正面的东西。
对，所以呢我们遇到这个天灾人祸呢，我们尽心尽力的啊去赈灾啊，去帮助他们能够早一点离苦得乐。
对
啊，然后呢我们有心里面有时候也不要那么啊伤感，因为有时候太伤感的话呢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对，
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啊，有一种事情所有一种事情呢，这个是业力所现前的，这个是也改变不了的。
嗯
啊，
包括生老病死也，
对，包括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话呢啊，我们要啊要说呢没办法要面对它，但是最重要呢就是心情啊，心情很重要。我们不管遇到顺境或逆境呢，我们心要保持平衡，
嗯
啊，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希望来度过我们的难关。
嗯，
尤其呢是当我们最亲的人往生的时候或离开我们的时候呢，这是很悲伤的。
是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有智慧，
嗯，
你要能够面对现实。
对
啊，要接受现实，
因为其实人还是不停的要向前走。
对对对，是。
嗯，
所以呢不要因为我们最爱的亲人离开以后呢，那我们呢啊精神一直很低落啊，然后弄到身体都弄坏了。
嗯
啊，这个是这个很麻烦。
嗯，
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要敢面对，要有勇气。
对，那除此以外呢，我觉得人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都喜欢去指责人家，因为都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做得不好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去指责啊，其实这个人做得不好，那个人做得不好，所以才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那就产生很多怨恨在里面了。其实这个用佛教或者佛学的原理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呢？
佛教里面认为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人为圣贤，孰能无过。
嗯
啊，每个人都是凡夫啊，都有做错的事情。
对
啊，所以呢当我们呢啊要指责别人的时候呢，首先要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呢，
嗯，
是不是全部都做完美的。
嗯，
但我们自己感觉到的我们的好多啊做错的地方，那么我们也不能去要求所有人呢啊，都做到100%的 perfect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心量要大，
就是说要有个包容心，
要包容心，要去容纳人家的缺点，
嗯，
啊，你不要老是只看人家的缺点，啊，不看人家优点。
嗯，那其实是不是反个角度，就是说，其实自己也有错误的情况下，那你不可能要求人家是100%都做得完全正确了。
是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佛教里面是量大福大嘛。
嗯
啊，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人看不惯看不顺眼，
嗯，
啊觉得这很笨，那么我们不能看清他们，因为可能在某一方面他很笨，但是呢他在其他方面呢可能比我们强。
嗯，没错，
啊，
每个人都会有优点跟缺点。
对对，那么你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呢，你看像我们社会这么多人，每个人他的工作专业都不一样。
嗯
啊，有的人会电脑啊，有的人呢啊会修车，那么有的人呢会种田，啊，有的人会画画。
对
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做 DJ， 我可以讲话就是可以说是当成一个专长，但是如果你叫我去画画可能我又不行了。
对对，在社会上就是每个人啊专长不一样，在某一方面呢他有的特长。
嗯
啊，所以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啊，这个以前那个李白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人生我才必有用嘛，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找到他发挥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肯定自己也要肯定别人了。
对对对，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不管什么人的，乃至于在马路扫地的人我们都不能轻视。
嗯，没错，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优点，还有的话也有他自己的社会职责，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了。
还有呢，这个社会呢是分工合作组成的啊，
嗯，
如果说所有人当老师，那学生到哪里去找啊？
那也是。
对啊，这所有人都做 computer 的话呢，那谁去用 computer？ 啊，
是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分工合作，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每个人做的东西不一样才形成一个社会了。
对，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有这个智慧的话呢，那么看什么人的话呢，你都会觉得哎，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不能轻视。
嗯
啊，所以呢那个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告诉我们说 啊，这个上上人有下下智，那么下下人呢也有上上智，就是很聪明的人，有一天可能他也会做错事情，
就也会有愚蠢的一天。
对，那么很笨的人呢？哎，你别小看他，哎，他有时候呢，他也会很聪明。
也是一个人，总不能说一辈子，比如说聪明，也会难得有时候会糊涂一次。
对呀，所以呢，这个智慧主要呢是对人、对事、对物，啊，还要看清楚、看明白，特别是人方面，人是管人是最不好管的，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你把怎么的人呢集在一起来管理，来安排他做事情啊，然后把他要看到他们把事情做好，这个很不容易。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有时候呢就像你说讲，有时候看到有一种公司啊，好多是是非非啊，有时候呢你就会变成啊很被动。
对，
所以一个人要智慧，要细心同机啊，就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品性，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啊在哪里，然后呢你要把这个人用在一个最适合的岗位上面，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充分，
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
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啊。这个就是要这个主管者呢要这个智慧，要有慧眼。就像就是像我们啊以前读书一样，像伯乐啊，他能够发现千里马啊，这个是他有这个慧眼能够发现这个人才。还有这个事情也是这样，这个事情也是一种很复杂的，任何事情呢里面有复杂性，那么你能够掌到事情里面的一种发展规律，哎，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比如说像我们常常会看到人家做一种 event 啊，大活动啊，你想想把这么多人啊，把这么多事情把它集在一起，然后把它做成功啊，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啊，你要用心机，你要有经验，啊，来计划来策划，你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包括我们的事业也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原理都是一样的。
是啊，包括我们这个做事情的话呢，你想要干一番事业，那么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对的
啊，然后慢慢积累这个经验，然后掌握到里面的这个窍门，哎，你就把这个事业呢做了越来越大。这就是一种智慧。
但是有时候呢，比如说中间我们做事业的时候，或者在人生我们总会遇到挫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运用智慧来调节自己的，可以说是心情啊，还是让事情做得更顺畅一点呢？
这就是有时候呢常常要打坐啊，要自己要去要用佛者智慧光照自己啊，
也就是说让自己静下心来。
对，然后要学会这个思想方面的超越，要用出世的思想去做那个日式的事业，那么你就能够那个超然于物外，你不被这个物所转啊，这个就是你要有这个悟性啊，要有这个修养的功夫。
对
啊，有这个修养功夫的话，你就可以说你站得高看到眼，那么你就能够知进退，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只看眼前的，站得高看得远的时候，用智慧才可以看到更长远的东西。
对对，所以一个大思想家大事业家呢，其实呢他们的智慧呢跟我们普通的不同，他们所看的呢不是眼前，不是今天明天，看了就是五年前十年前，
就是未来的东西，
对，看了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呢他把过去的事情做一个总结，然后他能够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未来。
也就是说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只是中途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失误，并不代表是说以后完完全全了。
对，然后这个失败呢或者挫折呢，这个是正常的，你做事情呢肯定有失败的时候，可能有挫折的时候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呢，我们不但要看未来还要看过去，所以历史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历史呢就是给我们这种借鉴，就是在历史人物里面呢他的给我们回顾一下以前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哪一方面做对了，哪一方面做错了，这种借鉴。所以呢说你知道历史，你也可以就像那个镜子一样，可以正衣冠
嗯，那其实有时候自己的一个经历也可以说是属于自己的历史，
对，
也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就是像我们现在30岁、40岁、50岁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对读书的态度啊， 对工作的态度啊，为人处事的态度啊，有时候会觉得哎很可笑，以前呢很幼稚啊，想的一生问题很单纯，
对
啊，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
对
啊，所以有时候回顾过去啊是有必要的，
这也是借鉴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历史就是一种经验啊，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常常要总结经验，
嗯
啊，那我才能够啊做一种未来的事情才会做得更好。
嗯，其实总结经验也是用智慧来生活的一部分来的，
对对，
是吧？
所以佛教呢很强调这个用智慧来生活，
嗯，
就是用智慧来生活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一种解脱、超越、自在。啊，我们佛教里面有几句话说：看破、放下、自在。看破就是明白了、了解了，把世间所有人事物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解了，你就能够。该放下的时候放下，该提起的时候提起，
嗯，
你能够进退驻足，那当下你就可以得到解脱，
那也是，
对，这个就是一种境界，
嗯，
yeah，
那放下了就意味着我们解脱了，是这样子，
对，所以呢放下呢就是所谓的放下，不是我叫你不要去做，我就是说你明白了，
嗯，
明白这个事物里面的真正的这个来龙去脉，所以该提起的时候提起来，该放下的时候放下。
那也就是说这个放下是一个思想包袱的东西来的，
对对对，
就
是放下你的，就
是精神层
面，放下你的那种放得放失的那种啊心情，
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嗯，因为很多时候不只是说比如说工作感情生活里面都很多时候遇到患得患失的感觉，
那你说一个人患得患失的话呢，他就会压力更大，他就会更多烦恼，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啊，我们这个心境是完全不同的，
嗯，
啊，就很轻松的，
嗯，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做任何东西的话我们尽心尽力的做，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执着，
嗯，
啊，比如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任何东西呢都有所求，但是你要达到一个无求的境界啊，在求里面达到无求的境界，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啊？
啊，就是这个用平常心来对待嘛，啊，比如像你在做电台节目，就是我希望说把电台节目做好，我用心去做好，
嗯，
但是做的结果是怎么样，
对，
啊，
也不是说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很完美，啊，
对对对对，这里面都涉及到好多的因缘条件在里面，但是呢你已经尽心了，啊，
嗯，
问心无愧了，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了，但是到最后不好呢，啊，那我要该放下放下，
就是也是对得住自己了，
对
啊，
我要不要睡不着，今天晚上好像我今天节目 做不好啊，我睡不着啊，我吃不下啊，我心里面很难过啊。
达义法师你说对了，嗯，因为 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烦恼，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来面对所有一切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很轻松，
嗯，对，
你像这个我们筹建架构佛教四大名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嗯，
啊，那么好多人呢都替我担心，
对，有没有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里面呢？
是，当然有，因为他们有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不是只有我们好多好多钱，
是，
然后来计划建这个工程，我们根本就是没有钱的，是一个愿望，
嗯，
啊，希望我们发这个愿来建这个四大名山，
对，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钱都是要筹款的，啊，
嗯，
人家给我们的钱多了，我们的这个进展就快一点，给我们慢了，我们的这个进展就慢了。
对，也是一步一步的来，
啊，对，所以呢就是对我来讲我就尽心尽力去做，我就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和尚，啊，应该为佛教为我们中国人做一点事情，
嗯，
啊，所以呢 我就希望说尽心尽力去做，那么做了将来会是怎么样子呢，啊，我觉得这个是随缘，啊，
哦，
所以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对，其实平常心的话可能最后的结果才是更好的，
对，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不要有患得患失，患得患失，啊，不要有太执着，用这个平常心做你，
嗯，
啊，该做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对，那么今天达义法师跟我们说了，我们必须要用智慧来生活，这个智慧呢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那希望大家呢听完这一集以后呢，我们的人生都是充满智慧。如果听众朋友对达义法师的佛学讲座有兴趣，可以参加6月5号星期天上午10:30到11:45的佛学入门班，以及6月10号星期五晚上7:00主讲楞严经，地点是在湛山精舍，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今天很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